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们继续看旧约成书的背景，我们看天主如何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是怎样的所作所为。我们继续着随着救恩史的步伐，一点一点的简单的看一下。上一次的课程我们看到了撒洛满这一部分，我们说因着撒洛满的才智，以色列走上了一个强国之途。可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跟外族的妻妾敬拜外邦的邪神，这也使他这光荣的时代仅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如昙花一现，而且也留下了亡国的祸根。所以他去世之后，撒罗满与阿蒙人纳阿玛所生的儿子勒哈贝罕继位为王。南部贵族啊，对效忠新王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北部的各支派却利用这个机会向政府提出了要求，那就是要求取消先王之前的那些苛捐杂税，减轻他们的苦役重恶。因为撒罗满为了建造圣殿，为了建城池宫殿等等，他规定了很厉害的税呀、苦役呀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新王的诞生，人们开始提出来要减税、减轻服役等等。可是勒哈贝罕这个年轻的君王，他是一个很欠智谋而且又喜欢听谗言的人，他竟不听前朝老臣们这些缓和的建议，偏偏跟随鲁莽的那些少年们的强硬主张。老臣们劝他要缓和，是不是要和人民打成一片，要听取他们的建议等等，他没有听。反而那些年轻的人，鲁莽的少年，不但不要减轻苦役，反而要再加重。所以他这个鲁莽的政策愚笨的政策呢，最后造成了以色列分裂的定局。我们说这个时候从埃及回来的亚洛贝罕便抓住了这个机会，慢慢他们这个王国便分裂成了两个，南方依旧忠于前朝的合法的君王，成了一个小小的小国，我们称为犹大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而北方的十个支派则拥立前朝的叛徒亚洛贝罕为他们的君王，仍称以色列国，然后最后以撒玛利亚为首都。这样在政治上以色列就这样分裂了。那在历史上我们就称北国和南国，北国就是北以色列，南国就是南边的犹大。那亚洛贝罕他深恐北国的人民呢，会因回到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圣殿朝拜天主而归向大卫王朝的勒哈贝罕，所以就在北国修筑了舍根和培努尔两个圣地，并造了两个金牛犊，堪称是上主的象征，一只放在贝特尔，一只放在丹，要北国的人民在那两处地方朝拜天主。同时亚洛贝罕建造了神殿祭坛，又任用非肋位支派的男丁做司祭，甚至亲自献祭，并制定了朝拜的日期。亚洛贝罕就这样以一己的私欲把以色列陷于了罪恶之中。那这一时期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情况激发了传统上的先知运动，他们对君王制度和南北两国各持不同的态度，但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特色，那就是用天主的伦理眼光来看人世间 发生的事情。所以就这样，撒罗门死后呢，王国分裂了。与此同时，北方的亚述帝国渐渐的强大起来。公元前734年，北国的以色列君王裴卡黑与阿兰王勒金联盟，希望阻止啊亚述继续扩张。为了避免呢腹背受敌，北边的以色列王裴卡黑呀，也想让南边的犹大君王阿哈次加入联盟，一起联手来对抗亚述。可是南边的犹大阿哈次拒绝了这个建议，不愿与他联盟一块来去攻打亚述。所以就这样子，以色列于是呢与阿兰联盟，先发制人，先攻打犹大，再去攻打亚述。阿哈斯这时别无选择，面临着北边的以色列还有阿兰的进攻，他只得向亚述求助。所以当时的亚述君王提格拉特佩勒瑟尔三世，他很乐意支持犹大呀。这样他先借着来保护犹大这个名义，挥军打败了阿兰，然后又占领了北边的以色列的整片土地，并将北国较有地位的百姓充军到亚述。此时南边的南国佩卡黑也被科舍雅所杀，而是科舍雅更自立为以色列君王。所以就这样，北边的以色列亡国了。公元前721年，撒玛利亚城被攻陷，以色列彻底亡国。当时攻打他的首都撒玛利亚是撒尔贡，撒尔贡二世继位，他把大部分的北国居民充军，又将他所征服的其他外族迁徙至撒玛利亚，所以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是不同民族通婚所生的后代。正因如此，后来的犹太人就视撒玛利亚人为不洁的以色列人，不与他们互相往来。我们说北边的以色列国的灭亡是以色列的悲剧。由于北边的以色列包括了10个支派呀，所以以色列灭亡后，这10个支派便从历史消失。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现在也就剩下了南边犹大国的犹大和本雅明2个支派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南国的灭亡。当莫拿舍登位时，犹大国除了全由亚述君王控制外，还必须进贡亚述王。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属国，是要向主国什么样子献祭，是要进贡的。那其后约士亚为王时，亚述要应付埃及和日趋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对犹大的控制啊就较为的宽松了，因而就造就了约士亚王改革宗教的机会。因为那时候亚述渐渐的衰落，相反巴比伦却慢慢强大起来。后来约士亚为了阻止埃及军队路经犹大去攻打巴比伦而战死沙场，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为王，后来成了埃及的傀儡。所以在南国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就是犹大王约士亚在约公元前622年开始的宗教改革。这个改革并没有深入，因为约士亚在和亚述王出兵对抗时他阵亡了，我们刚才讲到，但他的意义却很深远，激励着以色列人珍视和上主盟约的关系，按盟约的要求去生活。这样子在公元前598，巴比伦王拿布高包围了耶路撒冷，约雅金的儿子耶科尼亚王主动投降， 并于公元前597年，拿不高王把犹大国的贵族、有权势的人、司祭、技术员等等俘虏充军，到自己的国家，只留下了地方上的最穷苦的平民。大家可以去参考《列王记下》24章1至17节。这是南国以色列民的第一次充军。那巴比伦王拿不高委任约士亚的第三子基德克雅为犹大王，但基德克雅后来竟与埃及联盟反抗巴比伦，因此巴比伦王拿不高再一次于公元前587年进攻耶路撒冷，毁灭了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圣殿内有价值的东西都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圣经上记载，基德克雅也被挖去了双眼，送往巴比伦。这是南国以色列民的第二次充军。然后至此，南国犹大灭亡。我们说，圣殿还有耶路撒冷圣城的毁灭，它给流亡的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危机。天主许诺给大卫的永远王位和王权怎么解释呢？如果他们的国家灭亡了，圣殿的毁灭使他们无法向上主奉献祭献，他们需要重新考虑朝拜是什么。那慢慢的，他们就开始了充军时期，这也是在巴比伦流亡时期。这个时期，以色列人失去了他可以确定他们身份的一切。你比方说，他们不再独立，犹大成了巴比伦的一个省。他们到了公元前第二世纪，马加伯时代才再次拥有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他们没了国王，天主的恩宠曾借着大卫家族给予以色列民族，但是现在犹大的国王已沦为了巴比伦的阶下囚。他们没有了圣殿，圣殿曾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核心，但现在圣殿已毁，耶路撒冷圣城也成了废墟，以色列人再也不能向天主奉献牺牲，与天主保持正常的关系了。他们没有了土地，这份许地是上主和以色列子民订立盟约中的一部分，也是上主喜爱他们的标记。但现在土地已不在他们手中，所以他们现在失去了可以确定他们身份的一切。一时间，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而且在战争当中存活下来的人，也在巴比伦慢慢的流亡。所以，这个悲剧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失败，更是一个宗教上的失败，因为根据当时的宗教观，每个国家都受到自己国神的保护。巴比伦战胜了以色列，那就证明巴比伦的神比以色列的神亚威更强大。所以这引起了以色列的什么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就是，哎呀，我们的天主，我们的亚威上主好像比不上巴比伦的神。王国时代的先知们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响应这样的危机，如犹大的耶利米亚先知和流亡巴比伦期间的厄泽克尔先知，认为以色列的命运呢，不是由于亚威上主的无能，而是出于他们对上主不忠的结果。但是我们说，就是这样，在流亡时期，那最大的奇迹，那就是以色列人对上主的信仰存留了下来。耶利米亚和厄泽克尔先知向人们解释了上主允许这一切事发生的原因。司祭传统使以色列的信仰死灰复燃。他们虽然没有了圣殿，不能在圣殿里向上主奉献祭品，但是在流亡之地，他们开始了安息日的敬拜和对法律书的研读。他们没有了国王，国王已沦为阶下囚，大卫的王权已不复存在，但是他们对亚威上主是他们的国王有了更新的感悟。亚威上主才是他们真正的国王。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土，但是哥孙里成为他们更新心灵的标记，使他们进入一个新的灵性的王国。 而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他们流亡的时期，产生了希伯来圣经中最崇高、最重要的文学著作，如《哀悼耶路撒冷圣城毁灭的哀歌》，给流亡的以色列民希望和未来的，我们说第二以赛亚，美色五书当中的司祭典的部分，可能整部的美色五书都是在这一时代最后成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国家如何分裂，然后南北两个王国又是如何灭亡的。而天主在这个历史当中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将他的救恩达到圆满。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下次我们要看到他们充军后回国返乡与重建。感谢天主，愿天主降福各位，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